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给大家进一步的来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的第14课，悲惨世界。我们仍旧是用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来看，来归纳这方面的道理，是第19问答。怎么问呢？人类所堕入的那种境况中的悲惨何在？回答：全人类因着他们的堕落，失去了与神的交通，落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因此就因受今生一切的愁苦、死亡和地狱永远的痛苦。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指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在这里用了三方面的经文，第一方面是创世纪3:8，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神的面。创世纪3:8，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创世纪3:24，于是把他赶出去了。第二方面，以弗所书2:3，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加拉太书3: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第三方面，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马太福音25:41，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们在前面看到亚当的堕落带来了原罪和悲惨，上一课我们仔细的看过了什么叫做原罪，这一课呢，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原罪所带来的悲惨，或者说带来的更进一步的结果。这个结果使我们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小教义问答根据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悲惨分成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所失去的福分；第二方面呢，我们所落入的光景；第三方面，我们在这个所落入的光景中呢，所承受的罪罚或刑罚。这个悲惨是普世性。我们如果看这个问答，我们开头似乎有点信不过，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看到这么悲惨的话呢，是因为神给人类还有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叫做普遍恩典。这个恩典虽然没有叫我们得救，可是呢，它让我们在世界上还能活着，而且神的这个普遍恩典呢，他还没有收回，神的手还在那里扶持着我们。我们如果没有这么强的悲惨世界的感受，我们还是要感谢神，因为神用他的手托住我。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人究竟失去了什么样的福分。创世纪3告诉我们说，亚当一犯了罪以后呢，他马上就失去了跟神之间的原来有的那一个美好的交通，他听到的神的声音就把自己藏起来。可见在他没有犯罪之前呢，他在园中常看见神的面，与神有美好的交通。人犯了罪以后，他固然知道神的存在，但是呢，他刻意的，他没有办法不这样的，要躲避神的面。在我们传福音时候，我们不觉得这样吗？或者我们自己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想办法就是要避开神的面，人没有办法能够见神的面，罪使人看不见神，罪也使神看不见人。罪所带来的审判是使人必须立刻的离开伊甸园，换句话说，人从此就失去了神的同在。神说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这个死呢，乃是与神分离，是一种属灵的死亡，与神隔绝，没有神的生命，人就远离了神，甚至恨恶神，不要神， 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描述人没有得救之前的光景，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当然是指的神的选民，属灵的意义。保罗用这五方面来形容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同在。今天我们看到十诫的前四诫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十诫的后六诫讲到不可以偷盗啦，不可以犯奸淫啦，要孝敬父母啦。我想我们人的良心还多少的同意，对不对？可是前四诫说要敬拜神，要守主日等等，我想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直到我们的良心被神洁净了，我们才会起来敬拜神。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与主的交通恢复了，是不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乃是与神和他的儿子有美好的交通。当我们享受了与神的交通之后，我们才会觉得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所讲的话，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在一开头小教育问答的第一个问答就说，人生有两个大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荣耀神，第二个目标是享受神。这个享受神呢，就是与主交通了。这个福分呢，是人犯罪以后失去了，感谢神，当我们得救以后呢，这个福分恢复了。这个享受神呢，使我们基督徒啊，活着啊，在地如天啊。这个天清教徒很喜欢说叫做第二个天，说基督徒有两个天，一个是将来我们所要去的天家的天，还有个天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与主同在的那个天，在地如天的天。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人啊要落入一种光景，怎么样的光景呢？那么小教义问答说，落入在神愤怒和咒诅的之下的这种的光景。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人落在神的咒诅之下，人受了咒诅，地也倒霉，地因着人而受了咒诅。我们的婚姻也有咒诅，不再有伊甸园原初的那种的快乐了，爱情变成瑕疵。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有咒诅，我们的小孩本来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但是我们有家庭生活的都知道，生小孩容易，养育小孩难，小孩往往会成为我们许多的难处。多少的基督徒夫妻也说啊，夫妻本来是很容易恩爱，但是小孩来了以后，因为管教小孩，夫妻就有了很多很多的争吵。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有了咒诅，原来亚当在伊甸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一件何等美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地呢不再效力了。原来人受造以后，我们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凡惊醒海盗的都在我们的管制之下，这是神赐给我们人类一个何等的权柄。我们要借着这个来加添这个天地的美丽。古代的基督徒说这叫做文化使命，我们基督徒要把我们所在的这个周遭的文化都把它基督化。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人类的文化叫我们人类更远离神。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讲到说，我们人类没有办法靠着自身的行为得赎，脱离神的咒诅。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讲的真是对，他说没有得救的人啊，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这句话许多人不愿领受，许多基督徒也觉得奇怪。我们人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神对我们来说，神的怒气是在我们的身上，那二方面来说，神因着他的恩典，普遍的恩典，还用他的手托住我们。神用他的普遍恩典托着我们，不代表说神的愤怒不在我们身上。当一个父亲打一个小孩的时候，他本来想打十下，后来他打了八下或七下，他少打三下不代表说 他对这小孩没有愤怒。他打了七下有愤怒，不代表说他对这个小孩没有恩惠。所以神今天对还没信主人的心情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不要因为神还有普遍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意忘形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读了圣经知道，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信主之前，我们是在一个何等危险的境地。这是人类所落入的光景，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之下。这个愤怒和咒诅究竟有多大呢？今天地狱的审判还没有来到，没有人知道。有的小孩是非常不听父母的话，当父亲警告他说要制裁他的时候，他就很想知道被打是什么滋味，他一直要到棒子落在身上了他才后悔。我们的神啊，实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迟延，他不愿意幕后的审判临到人间。彼得后书第三章也这样的讲，神不是不守信，也不是单言，神啊乃是不忍心，他一再的给人类有机会，好叫人类能够悔改来到他的跟前。好，我们刚才说这个愤怒和咒诅到底有多大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跟人类所犯的罪，地狱的审判是完全一样。一个人所受的审判还不算，乃是多少人所该受的罪恶的愤怒和咒诅都加在一个人，就是耶稣的身上。我们从主耶稣所受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所该受的愤怒和咒诅有多大了。到一个地步，连神的儿子都在十字架上哀嚎，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因为神的愤怒和咒诅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来到了天父的跟前，他在施恩座前挽回了神对我们人类的愤怒。所以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呢？到底挽回什么呢？挽回就是平息，平息神对人类罪恶的愤怒。耶稣挽回了神对人类罪恶的愤怒，救赎完成了。但是对于那些不以嘴亲子的，诗篇二篇十二节警告我们，我们要当心。启示录末了，在大审判，羔羊的愤怒正是神愤怒具体的发表。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圣经不知道读到哪儿，他们会跟一些不信主的人讲一些错误的看法，以为说旧约的神是愤怒的，新约的神是慈爱的。当我们读圣经，特别是读到的启示录，我们看到那个愤怒叫做羔羊的愤怒。到了那一天，主耶稣的愤怒乃是神对人类罪恶所产生的愤怒和咒诅而有的愤怒，是神愤怒具体的发表。新约神的愤怒比旧约的神没有少一点。事实上，旧约的神就是新约的神。到了新约末了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神要把他的愤怒完全的倾倒出来，在那些该受审判之人的身上了。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失去的福分，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人所落入的光景，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我们要受怎样的刑罚呢？小教义问答归纳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今生的愁苦和死亡，第二方面是地狱永远的痛苦。一言以蔽之就是死亡，其实两种都是死亡，一种是今天的死亡，一种是永远的死亡。地狱是永远的死亡，肉身的死亡呢，是我们的灵魂脱离了肉身而有的死亡。今生的愁苦不过是我们人类与创造主生命的源头分离所带来的属灵死亡的序曲而已。所以今生的愁苦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吃了禁果以后，他发觉他还活着，他还活了若干的年日，但是他的灵魂已经与神分离了，他怕见神的面， 他逃避神的面，原谅我说他可能甚至是恨恶神。我们看第一个是地狱的勇士，在人文主义兴盛的今天，地狱一个词啊很少用了，甚至连教会都不太提它了。我们的圣经啊，地狱一共提了11次，是主耶稣提到的。有两个新约不同的词翻译成为我们中文圣经的地狱，永火呢提过两次，马太福音18章第8节、25章41节。永刑呢提过一次，马太福音25章46节。那么圣经用永火、永刑、地狱来讲到这个永远的死亡，这是神将来给人类的审判，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借的先知讲的，也不是借的天使讲的，乃是神的儿子自己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亲口说的，不是只有一次，一共地狱讲了11次，永火讲了2次，永刑讲了1次，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当的表达。换句话说，主耶稣对于地狱的这个确凿呢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苦口婆心的谆谆的告诫我们。马可福音9章48节形容地狱是个怎么样的地狱呢？这是圣经上对地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启示的话。耶稣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地狱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来，因为大审判还没有到。什么叫做虫是不死的呢？是讲到我们人里头的罪恶是永远在那里。什么讲到火是不灭的呢？是讲到神公义的审判。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死了，死了的死呢，不过是人的灵魂脱离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从灵魂来的，灵魂的能量是从创造主来的。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在永世的里面，人有他的良心，要面对他自己的罪和神的审判，所以那种痛苦是一种何等的痛苦。人的身体在主耶稣来的时候都要复活，然后才被定罪。约翰福音5章29节说，行善的复活得生，做的复活定罪。当主再来的时候，不只是基督徒要复活，不信主的人，没有得到主救赎的人都要复活。路加福音16章就描述财主拉撒路之间一个对比的一件事情，所以16章的那边所讲的不是一个比喻，乃是一个耶稣基督所看到真实的事情。16章所描述的财主的痛苦还不是地狱的痛苦，不过今天落在阴间的痛苦而已。阴间的痛苦是地狱痛苦的先声。我们信主的人所得到的一大福分，就是脱离地狱永远的审判。我们今天还看不到地狱永远的审判，但是我们凭信心知道我们将来脱离了那一个永远的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每次在擘饼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主的恩典。纪念什么呢？难道我们擘饼感恩的时候是感恩我们房子买了比别人便宜，我们一个车祸没有死，或者我们碰到了天灾而人祸我们逃过了，还是说我们家的田风调雨顺呢？弟兄姐妹，这些的恩典若比起我们脱离地狱永远的审判，那就不足比较了，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惠。有一个人掉到水里快要淹死了，另外一个人把他救了上来，救了上来以后呢，给他换了衣服，把他衣服烤干，然后给他吃了一顿饭。到这个人走的时候，他说，哎呀，你家的饭真好吃，谢谢你。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被救的人有点莫名其妙？那顿饭好吃的恩惠大呢，还是他从水中被拯救上来脱离死亡的恩典大呢？我们基督徒要搞清楚。第二方面是肉身的死亡，我们方才讲过，我们今天人生在世，有一天我们的灵魂都要脱离我们的身体。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受世俗的思想，像佛家为代表，人死如灯灭， 因为人死了，他们所追求一种境界就是四大皆空，完全脱离身体，这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肉身虽然死亡了，但是我们的灵魂呢，却是永远存在的。因为人的灵魂里面有神的形象，身体的死亡并没有因为信主而豁免，但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惠。而且那个身体是新造的身体，还有就是人生的愁苦，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咒诅，咒诅在基督耶稣里面除掉了。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若再愁苦，就实在是叫我们的神难堪。我们的神呢，恩典给我们是很大的，我们要靠主喜乐。这世界的确是一个悲惨世界，每天打开报纸我们就知道。然而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圣经上说，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都是新造的。原文的圣经没有得人，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是在那个新造的世界，好像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一样。挪亚出了方舟，他所看到的不说啊，我逃过了洪水的审判，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进入的一个新世界。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活在罪中，我们可能还会有些罪中的快乐，但是我们有罪中的痛苦，有许多的愁苦，我们也没有什么盼望。然而我们今天得救了，你给我们真是何等大的福分，让我们脱离了地狱永远的审判，让我们的里面有你自己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的心灵的里面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都碰到了天。我们虽然还没有整个人进入到天，但是我们都尝到了天上的喜乐。主耶稣啊，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还有一些愁苦，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求我们的主真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活出神儿女光明的见证，让世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在哪里，哪里就有光明。我们的家成为一个何等的乐园，让人看到我们的家中有主同在。有主同在就是不一样，有主同在就是新世界，有主同在就有新文化，就有新的影响。我们将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为今天所讲的这个道理悲惨世界做一个总结。我们前面讲到说，人在亚当里面都有了原罪，有了原罪以后，罪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悲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悲惨的，如水银泻地一样。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失去了福分；第二方面，我们落入了一种罪的光景；第三方面，所受到罪恶的刑罚。失去了什么福分呢？我们没有神的同在，落到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呢？我们看到就是神的愤怒和咒诅。虽然这一点是今天教会要特别注意的，当整个社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忘了，事实上我们人无论神有怎么样好给我们的那种的一般的恩惠，我们人就是有神的愤怒和咒诅，除非我们得救。除了愤怒和咒诅之外呢，我们看到人有刑罚，人的刑罚有今生的愁苦，有肉身的死亡，还有地狱永远的死亡。当我们看到这种悲惨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更知道我们得救的人是何等大的福分。主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使我们脱离地狱的死亡，主给我们将来的复活，使我们在肉身的死亡之外有一个永远的盼望。至于人生的愁苦，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是要靠主喜乐。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我们要好好的传扬福音， 让人看到。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着一个永远快乐的新世界新文化。我们下一回再见。